代表文沙华人宣道会啊，全体会众向我们恩城华人基督教会的会众问安。你加拿大今天这周是这个好像是 March Break 啊，你们美国是吗？我不知道。我们在过去的几次我们都讲了一个主题啊，就是在基督里成长啊，我们曾讲到在信心中成长，在爱心中成长，在主爱中成长，在圣灵中成长，在主道中成长。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在使命中成长。我们建造一个使命的教会，在主的使命当中，我们来成长。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28:19-20，我们在讲义当中也有啊。没有讲义的请举一下手，我们可以招待帮助发一下啊。第二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4:11-13啊，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啊，愿圣上的灵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啊，让我们真知道啊你的心意，你给我们的使命啊，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就求主带领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都知道主的大使命啊，我们一谈到主的大使命，我们就想到传福音啊，传福音。那么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个在这个大使命里，它的主动词啊是什么？主动词是什么？是使万民啊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看到大使命的中心啊，就是使万民啊做主的门徒。那么大命令，我们的信仰是啊，我们的教会也是啊，三个命啊而设立的啊。我们大命令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在大命令当中，他这里说让我们彼此相爱，这样的话呢，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又看到一个门徒的标志，主门徒的标志啊，就是彼此相爱啊。那么大诫命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啊，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22:37-40。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那么大诫命乃是让我们爱神爱人啊。后来耶稣也对那些跟从他的这个犹太的信徒啊，就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啊，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遵守啊，活出主的道、主的诫命，那么 我们就是主的，真是主的门徒了啊！真门徒的标志啊，就是要遵守主的道啊，主的诫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命啊，都跟主门徒啊，做主的门徒啊，有很重大的关系啊。这是主的心意啊，这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啊，这真的是看到这三命啊。可以成为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啊，那么三个命的中心都是跟主的门徒啊有关系啊，建造主的生命啊有关系。那么什么是门徒啊？有人说这个门徒跟基督徒啊有什么区别没有啊？门徒跟学生有什么区别没有啊？学生我们当然知道都是现在都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学习啊，老师就传授知识啊、技能啊给我们。那么我们学完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生命还是自己的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性情啊、我们的生活习惯啊，老师并没有传给我们啊，他也没有这个义务，他只负责教导他所知道的知识啊。但是门徒啊，确实不一样啊。在当时的这个门徒呢，他们是、跟耶稣基督生活在一起的、他们跟他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么主的生命就这样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影响他们、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的、改变生命的一个过程、那么基督徒跟门徒有什么区别啊？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说啊，当时门徒变成称为基督徒啊，是从安提阿那个教会开始的啊。那时候呢，这个就是后来把门徒啊也叫为基督徒啊。那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基督徒也越来越多了啊。那么现在的情形啊跟那个时候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也在想基督徒跟门徒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想应该门徒应该是一个有主使命的啊，有生命的，有主生命的基督徒啊。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啊。那么所以门徒啊，他是要用主的生命啊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最后让我基督的性情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型啊，最后呢也让我们啊这个把这个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把这个生命啊去影响啊我们四周的人啊，使他们也成为啊有生命的啊有使命的基督徒。所以在当时啊，那个时候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个人啊，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啊，称为门徒啊。我们古时候说也有叫什么也有门徒啊，也有学徒啊，那都是跟这师父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啊。那么今天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啊，那么今天我们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啊，跟耶稣一起生活在一起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把他的话啊，把他所吩咐的这些话啊，都留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啊，又赐下圣灵来啊，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想成为主的门徒啊，就是啊，用主的话啊，用主的这个生命圣灵啊，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的这个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啊，其实这个我最近感到这个题目很重要啊，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统计哈，在北美啊，80%啊，有的时候到90%啊，我们基督徒的孩子啊，他们从小也跟父母去教会啊。而且也可能受了洗啊，也可能参加团契，参加教会的敬拜啊。 可是当他们上了大学以后呢，80%的啊这样的孩子他们就不再去教会了啊。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尤其我们华人当中啊，我们这些下一代的这些孩子们啊，一旦他们上了大学找了工作以后啊，他们很多就不再回到教会了啊。在中国大陆它这个数字更比较高啊，就是80%到90%的这个基督徒的孩子们啊，当他们上初中的时候啊，他们就不再去教会了啊，因为在中国他们要面临着高考啊，所以他们都要考到重点的高中啊，重点的这个学校啊，去准备这个高考啊，所以他们工作很忙啊，所以这些孩子们就停止了聚会了啊。所以今天在中国的教会，不论是家庭教会还是官方教会，他们都意识到现在这个对青少年怎么样的有使命、有意向的来建造他们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课程啊。尤其在中国啊，前几年就是他们规定是18岁以下的这个青年人，你不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家庭教会也好，官方教会啊，他们的都没有什么儿童主日学的啊。当然这几年现在他们恢复了啊，就是看到我们这个缺少这种使命感啊，把主耶稣基督啊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啊，建造主的门徒啊，传承这个生命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现在他们统计3代是基督徒的啊，已经很少了啊，几乎占10%啊，是3代是基督徒能传承下去的啊。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使命，有使命感的基督徒确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有人说21世纪啊是中国人宣教的世纪啊，那么现在韩国啊，他们派的宣教士最多啊。我也同意啊这个说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人呢遍满全世界啊。有一首诗说，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呢，就有中国人的汗水啊；凡是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眼泪啊。中国遍满全世界哈、啊，中国人遍满全世界啊。我自己曾经去苏里南啊，苏里南在南美啊，委内瑞拉那个附近有一个小的国家，它原来是荷属圭亚那啊，那么现在呢，它自己独立以后呢，它就叫做这个苏里南啊，那么人口也不多，大概50万人口啊，但是却有很多的中国人啊在那里啊。有最早的是客家的广东人啊，他们苏里南那地方有金子啊，所以他们中国人就在那里头这个开了很多首饰店啊。后来也有很多温州人啊，也有很多福建人啊，我们福建莆田的啊，他们也有去啊。在那做生意，开便利店啊，开店啊，他们很辛苦啊。那么如果我就想，如果这些人啊，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有两样啊东西，你会发现一个是中国餐馆啊，一个就是中国教会啊。如果教会有使命感的话啊，那教导他们的下一代啊，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就可以向当地的人啊，因为他们讲当地的语言啊，就向当地的人来传福音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那么中国真的是一个宣教的大国啊。那么因为中国人遍满全世界啊，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也有中国教会啊。如果我们有这种使命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啊，向当地人来传福音的话，那么这个真是啊，中国人是宣教的大国啊。但是我发现在苏里南啊，就看到很多这些华人啊，他们的孩子呢有的他也不愿意让他们待在那里啊。他们一旦上大学呢，都去什么香港啊、美国啊，他们都在当地的时候也是拼命的学英文啊，然后呢就去外面啊读书啊， 读书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不再回到当地了啊。所以我就看到这种使命感啊，真的是很重要的啊，一个使命的传承啊，今天对于我们的教会来说啊，真的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这个我们很多的中国家长其实很不错啊，我们这个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小啊敬畏神啊，来教会啊，受了洗啊，然后也参加教会聚会，也参加团契啊，他们觉得这就可以了啊。下一步呢，他们就希望他们的孩子好好的在学业上啊，上好的大学啊，以后找一个好的专业啊，然后就他们认为这就是成功了啊，这就是成功了，这是他们的心意了啊。所以现在就发现，在宣教士当中啊，大部分的宣教士都是退了休的啊，已经觉得他们要走第二路了，来去宣教啊。但是在年轻人当中啊，成为宣教士的就很少啊。那么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缺少这种使命感啊，他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主的使命、主的生命啊，能够传承下去啊。其实主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啊，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先从我们的家开始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是有使命的话啊，我们就从我们的配偶有个使命，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啊去影响我们的配偶啊，使他成为主的门徒啊。那我们夫妻之间也有一个使命啊，要养育我们的孩子啊，成为主的门徒啊。所以我记得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位弟兄，他说我们要啊，这个像这个建造门徒那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啊，要使我们的孩子，我们有个使命，使他成为主的门徒啊。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讲得很好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让他成为信了主了啊，就大功告成了啊。所以现在的基督徒啊，有几类啊，有一类呢是我们称为这个道德的基督徒啊，道德型的基督徒啊，他们就觉得基督教的信仰不错啊，从讲这个很好的伦理道德啊，这个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教会啊，他觉得送到教会不会学坏啊，也教导一些好的伦理道德啊。那么就使我们很多人成为一个道德的基督徒啊。那么这个道德的基督徒跟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伦理道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似的啊。还有一种基督徒呢，我们称为文化基督徒啊。尤其在中国，现在就是说这个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啊，说基督教呢，这个讲的这些也挺好啊，叫人劝人为善啊，叫人做好事啊，叫人有爱心啊，这些呢作为一种基督教的文化啊，那么是不错的啊。所以呢，现在在中国就有很多文化基督徒啊。那么这个文化基督徒呢，他就是把基督教啊跟其他的那些好的宗教文化啊等同了啊，觉得都是差不多的啊。尤其现在这个中国官方的教会都是受着新派神学的影响啊，他们就讲到因爱称义啊，因善称义，因行善称义啊，所以雷锋呢也是做了很多善事好事啊，所以雷锋呢也能被称为义啊。所以这就是把这个就是看到有很多文化的基督徒啊，很多道德的基督徒啊。这一类基督徒呢，我们就称为这个祝福基督徒啊，就是我们信仰基督，我们想得到祝福啊，得到成功啊。你看我的孩子如果最后啊上了名牌大学啊，他觉得这个就是上帝的祝福啊，他们想要做一个祝福的基督徒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啊，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啊，我们乃是要得到基督的生命啊， 得到基督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不是要得到一些教条，一些道理，做人的道理，一些道德的道理啊。我们是要得生命，我们的信仰是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来更新，来改变我们。因为人不可能去改变人的啊，人也不可能靠一个靠着主义，靠着一个教条啊就能改变我们的啊。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是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而且要把这个生命去影响我们四周人的生命啊，然后传承下去啊。这是主的心意啊，这是主的心意。所以今天的教会啊，应该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啊，称为使命教会啊。那么使命教会它是有使命感的啊，它知道上帝的心意，主的心意啊，然后它就借着各样的事工啊，靠着主的生命、主的道、主的灵啊，来建造主门徒，塑造主生命啊。所以我们的各样的事工啊，我们教会看到有很多团契啊，我们的小组啊，我们的恩爱夫妻施工啊，我们教会这几年啊，我感谢这个底特律的这个吴正群牧师啊，他几年前跟我提到这个恩爱夫妻的施工啊，当时我没在意啊，后来呢我们就开始了啊。那么这几年呢，我们教会有将近30对的夫妻啊，他们都去了这个恩爱夫妻营啊。那么现在他们每个月呢都有这个跟进啊，他们就是用主的话啊来操练啊，来更新，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然后夫妻之间呢就用这种生命来去啊，来操练，来影响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小组团契啊，恩爱夫妻的跟进小组啊，我们各样的事工都是一个平台啊，这个平台就是让我们用基督的生命啊，来影响生命，来建造这个主的生命啊，这个主的门徒。所以有人问王牧师，你的使命啊，你的梦是什么啊？我说我的梦啊，不是希望我的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教会啊，有很多很多的会众啊。我的梦就是能够在未来啊，我今年是差不多59了哈，我说我再过10年呢，我就要去宣教了。这个我说未来是我希望我们教会呢能够啊有10位啊有使命啊有生命的同工啊，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地啊用他们的生命来传讲啊基督的话啊，使命啊，来影响生命，来建造这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啊。所以这是我的梦啊。这个我们说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不是说就是宣教去，就是有使命的基督徒啊。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啊，我们去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啊，其实都是啊使命的基督徒啊，不见得只有是宣教士才是啊，才是有使命的基督徒啊。过去我们讲到大使命，我们立刻就想到去宣教啊。其实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啊这个有使命的基督徒啊。这是我的这个就是我的梦啊，实际上能有10个基督的精兵啊，有使命有生命的同工们，他们能够以后啊在世界各地来传递主的这个使命和生命啊。所以要想有使命的教会啊，先要有使命的基督徒啊，有使命的人生啊。让我们使命的人生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种使命感啊，有这种生命感啊，让他们的生命啊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来用主的道、主的生命啊，来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四周啊，使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有生命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 最近啊，这个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所以我 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今天教会要成长啊，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我们首先要啊，在主的使命当中啊来成长，按照主的这个使命的心意啊来去生活啊。那么要成为使命有生命的基督徒啊，门徒，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环节啊，有两个重要的环节。第一呢是与主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的内在生命的啊这个塑造啊。那么我们就是靠着主的道啊，靠着主的灵啊，让我们个人啊有灵修生活啊，有祷告生活，让我们在教会里也有啊这种主日学啊这个小组的查经啊，让我们借着读主的话来认识耶稣基督啊，来经历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灵命啊能够晋升啊，使主的生命可以成长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啊这个以弗所书里所说的啊，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啊，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想啊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先要跟主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啊，这种内在生命的塑造啊，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读圣经啊，有人说我也每天也读了圣经啊，我今天教会每年都发起读经运动啊，我也跟着读，我读了十几年，好像变化不大啊。我们也看到今天很多的孩子啊，他们小的时候啊也跟大人一起去教会啊，嗯，也信了主，可是呢后来忽然有一天他就说我不信了啊，我不信了，他就说你们的信仰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啊，就是一种自我安慰啊，一种阿 Q 精神。他说神在哪里啊，你见过神吗啊，他说我祷告了啊神也不听啊。所以就发现很多的孩子们啊，他们大一点以后啊受到网络的影响啊，网络现在很多无神的这种宣传啊，这种进化论这些东西啊，给他们一下就搞迷糊了啊。那么我们读圣经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让我们从圣经里头来认识耶稣基督啊，来认识耶稣是基督啊。当时主的门徒传道，使徒们传道，中心的工作讲的信息就是耶稣是基督啊，耶稣是基督啊。因为圣经里说啊，我们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借着父怀子里的这个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就将神向我们显明了啊。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里头啊，我们很重要的是要啊认识耶稣基督，在圣经里的啊，圣经66卷啊，卷卷讲耶稣基督啊，我们要认识到耶稣是基督，他是这位真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他是真真实实的啊，耶稣确实的真实的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啊，又为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啊，现在我们看到复活节马上要来了啊，他是真真实实的来到人间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啊精神上的寄托啊，一种虚幻的一种幻觉啊，一种自我的安慰啊，一种阿 Q 精神啊，其实主耶稣他真真实他就是神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很重要的，就像使徒所说的啊，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啊，才得以长大成人，才我们真正是要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得永生啊，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啊。 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最重要的乃是要叫我们得永生啊。什么是永生啊？永生就是那上帝的永恒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永远的与神同在啊。所以这是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啊。我们的信仰不是讲一些道理、一些伦理道啊、一些教规啊、一些律法。我们信仰乃是啊，真正的要得基督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来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啊，耶稣就是这位真神啊，他让他进到我们生命里头来啊，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最宝贵的啊。所以真正读经啊，我们代查经呢也是很重要啊。代查经最好的代查经就是能够让主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日益成型长大啊。最好的讲道啊，司布真也说，最好的讲道就是能够用主的道啊，能够触动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啊，这样的讲道是最好的讲道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得到一些道理啊，也不是想得到一些我们的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一些祝福啊，我们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真正的是要得生命啊，得到耶稣基督啊，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长大啊，成型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啊。所以要想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首先啊，我们要这个内在生活啊，跟神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啊，让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型，来改变我们啊。那么第二就是我们啊与肢体间的关系啊，这个是外在生活的塑造，来塑造主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是主的心意啊。我们很多的人啊，尤其今天我们中国人啊，这个他们的内在生活他们可以做得很好啊，因为跟这个圣洁无瑕的神相交，他们觉得很美啊，很甜啊，他们可以独处，他们可以很自己的每天有这么美好的灵修的生活啊。但是他们一旦跟那个不完美的肢体相交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难了啊。尤其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在技能上，我们在知识上，我们啊都很强很好。但是我们的弱项就是跟人打交道啊，跟人建立关系啊，跟肢体也是一样啊。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原生的家庭，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啊，不同的性格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在肢体当中啊，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塑造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是也是主的心意。当时主的门徒啊，也跟主耶稣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同吃同睡啊。我相信他们有很好的跟主的关系啊。但是他们跟肢体之间啊，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不一样啊，有不同的意见啊。他们的背景也不一样，有的是打鱼的啊，有的是税吏啊，有的是分瑞党的，所以怎么样呢能够在肢体当中啊，来一个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的来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啊，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看到主的心意啊，建造教会让我们这些肢体啊成为基督的身体啊，其实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借着肢体的这个关系啊来磨合啊，来彼此的来影响啊。我相信我们当顺利的时候，当我们的 一起敬拜的时候生活好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关键就是在一些我们的个人利益啊受到不一样冲突的时候啊，像这个他们门徒之间啊有这个争大啊，这个彼得啊这个也是有三次不认主，有时候在软弱的时候啊，有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接纳啊，怎么样的来成长，这个是很难的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啊平常没事的时候啊都是很好的啊，但是一旦像在这个聘牧啊建堂啊选长老啊这些事情上啊，因为这是我们个人意见最容易有不同的时候啊，所以当我们的意见不同，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就很容易啊出现问题。所以这里讲到成全圣徒啊，成全圣徒都是什么意思啊？成全圣徒意思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有不同的功的功啊，就像骨骼那样啊，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呢，让我们都能够啊放得合适啊，放得好啊，彼此的配搭，这样呢，这个就是这个成全圣徒的意思啊，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啊，让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啊，但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来配搭，来塑造我们一起来成型的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个呢是很难的啊，是很难的工作啊。我相信教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借着这个侍奉，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啊，让我们怎么样的来彼此的来用基督的生命啊，来彼此的配搭啊。现在我们教会也在面临在聘牧的事情啊，所以在聘牧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也盼望我相信这个事情都是神特别要来操练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生命啊来长大，来成型啊。我们教会前几年也是建一个小礼堂啊，其实我们温莎是很多得天独厚的，我们的这个教会很便宜的啊，我们花了50多万就买了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啊，可以坐600-700人啊，他们还有一个大的餐厅，我们就改成这个副堂小礼堂，还有又做了6个教室，所以我们的场地很大啊。那么当时呢，我们这个国语呢是在，因为那时候我们人还比较少啊，我们那时候我来的时候2003年来的啊，我们才有30-40人啊，所以我们就在小礼堂聚会啊。可是后来呢，我们增长了啊，我们一下涨到了150人啊，那么我们就挤不下了。那时候我们就想换到大堂去啊，那么从不好的环境换到好的环境这很容易啊，但是你要从一个好的环境换到一个不好的环境那就难了啊，所以英文堂他们就不愿意啊，不愿意，那我们就。他们就提出我们再建一个小礼堂啊，那么给他们英文的和粤语的用啊，因为3堂3个语言同时聚会的话肯定会出现场地的这个东西啊，这时候国语的就很多人不同意了啊，说这个我们这么大的教会啊，这个应该有好的办法啊，不要再花钱，这个要好好的做神的管家啊，不要再花钱建什么小礼堂啊，所以呢就在小礼堂那个问题上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意见啊，所以我们也经历啊，凡是建堂的时候这个都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所以因着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也走了一部分啊，走了一部分同工啊，很可惜的，但是后来我想其实这都是我们都需要经历的啊，我们要成长啊， 这叫 growing pain， 就是成长之痛啊。你要想成长，你一定要经历这些事情啊。凡是在这些事情上都是我们的个人的意见啊不同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啊，能够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啊。其实这个说的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啊。但是这是主的心意啊，主的心意就是在罗马书里说，就是让我们借着这些侍奉啊，心意更新变化啊。我们原来都是有棱有角的石头啊，但是就是让我们在侍奉当中啊，彼此的磨合啊，把我们的这个个性，把我们的老我啊，一点点的磨去啊，最后让我们都有基督的形象啊，基督的生命啊。这就是说神所说的啊，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人说这个得益处就是让我们这个情况就变好了啊，这就是益处了啊。其实真正的益处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最后让我们都有像基督啊，让我们的基督啊都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这个荣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这就是神借着万事，借着侍奉当中啊，让我们彼此的来磨合啊，最后让我们都像耶稣基督啊。就像那个河里的那个卵石一样啊，都是那么完美啊，但是他们以前都是有棱有角的石头啊。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成全圣徒的意思啊。这个大的雕刻家啊，这个米开朗基罗啊，他有很多的杰作啊。后来有一个朋友参观他的工作室的时候啊，就说，他说，哎，我这次来参观和我上次来参观看不出你到底有什么工作上有什么进展啊。后来这个雕刻家就说啊，其实这阶段里头啊，我做了很多这个细小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有些小的毛病啊，虽然你不起眼，但是呢花很多的功夫去来修剪啊啊，像这个猫啊，像这个嘴唇呐 啊这些表情啊，他说我都是在这几段时间我都是做这些细小的不起眼的工作啊来修改。所以成全圣徒乃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来一点点的来磨去我们的这些棱角不完美的地方啊，最后让我们都有基督的形象啊。所以我们要想成为主的门徒啊，我们不但有好的内在生活啊，跟神有好的关系啊，我们还要跟肢体之间啊，在侍奉当中，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啊，都有这个能够啊彼此的来配搭啊。所以今年我们这个我也是说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建造门徒，怎么具体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各部门的同工啊，常常的在一起能够学习配搭。然后我们小组，我们有十个小组啊，我说小组长你一定要在小组里头找副组长，还有这个建立几个同工啊，根据他们恩赐啊，有关怀部，有福音部啊，有这个负责福音的，有负责敬拜的，有负责儿童的啊，然后你们这些同工常常的一起来开会啊，一起的来配搭啊，不能只是一个人啊。我们常常做事工都喜欢单打独斗啊，但是我们要学习借着这个侍奉啊，跟同工之间建立这种关系啊，能够彼此的来配搭，彼此的来合作啊，来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啊，这是神的美意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就是影响我们的配偶。刚才我说的啊，我们教会现在啊有这个恩爱夫妻营的这个跟进小组，我们有四个啊，那么他们每个月都定期的来这个跟进啊，用神的话一点一样的操练啊， 我说你们的使命就是啊，夫妻之间啊要有使命，用主的道、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彼此的影响配偶啊，使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啊，有生命的、有使命感的门徒啊。同时，我们夫妻也有啊一个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好的基督化的原生家庭啊。我们在恩爱夫妻里就学到，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很大啊，所以我们因着过去的原生家庭对我们今天啊有影响。那我们今天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子女啊来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原生家庭啊，所以我们也有一个使命啊，怎么样用基督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孩子们啊，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有这样的使命感啊，对他的同学啊，以后对他们的同事啊，来用基督的生命来影响生命啊，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所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我们配偶、我们的啊亲子关系啊、我们的家人啊、跟我们的父母啊，在工作当中啊、跟我们的同事啊，我们都可以去用生命来影响生命。那么有一个姊妹，有一天她就找到牧师说，这个牧师我想换工作啊。为什么呢？她说我不喜欢我这个工作环境啊，我这工作环境那些人呢都是很这个低层次的啊，常常说一些很这个低级下流的低层次的话啊，我不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生活啊这个工作。那么牧师说，那什么地方需要光呢？他说当然是黑暗的地方需要光了啊。后来他一下就提醒他了啊，今天我们神要让我们做光啊，成为光，成为盐啊，那就是在黑暗的地方啊。所以后来他就是在他的工作单位啊，开始了这个午餐的时候，开始从一个人开始他们查经啊。后来慢慢他们这个中午这个吃饭的查经组就越来越大啊，很多的人就来参加他们的这个查经啊。后来就看到他的工作环境就因着神的道，神啊就一点点的改变啊，一点点的改变啊。所以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啊，不是说在教会啊去宣教才是真正的是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啊，我们在我们的同事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啊使命感啊，让主的道啊，让主的生命啊来影响啊这个其他的人啊，使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啊。所以这是主的心意啊，这是主的心意。所以今天我这个信息啊，这个讲的很简单啊，但是真正做起来呢是很不容易的啊。有人说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常常要经历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所知啊 knowing 的阶段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很愿意啊读圣经啊，我们也教会也会开启了背圣经啊来学圣经的运动啊。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头脑里头啊知道了很多啊圣经的东西知识啊，这是所知的阶段啊。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所行的阶段啊 doing 的阶段啊。那么很多人呢信了主也很热心啊，很追求，然后也愿意在教会里开始侍奉啊，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长成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学习就是用血气在侍奉啊。尤其在中国大陆啊，真的是这个教会很缺少同工啊，所以很多的人刚刚信主不久啊，参与了各样的侍奉啊，有的基督小姊妹很会领诗啊，他信主了第二天就开始来带诗了啊，在诗班里头，有的这个黄磊牧师他讲他是医生了，他信了主以后，第二周教会就让他讲道啊，他就是开始侍奉了啊，可是他的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方啊，所以就受到了很多的磨练挫折啊。 有的人就是生命没到就开始侍奉，结果受到了几句批评，几句话，他一下一蹶不振啊，就放下了。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所事必应啊。其实我们神要拯救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里面的必应啊，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啊。我们今天啊，很多的人看重所知啊，我们尤其知识分子啊。中国人说这个学而优则仕啊，所以我们在学上学习知识上我们啊真的是很有特长的啊。现在尤其网络啊，有太多的这个东西啊，这个讲道那个讲道啊，这个查经那个查经，你要想查经，各种的解经的东西都有啊。所以我们头脑很大啊，我过去也是一个头很大的一个基督徒啊。那么后来又很热心的在教会里侍奉，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但是所知所啊都不能取代我们里面的being啊，我们的being是最重要的啊，这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乃是要让我们啊都有基督的生命，得到基督的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啊，所以我们的being啊就是我们做使命。啊，这个基督徒的中心啊，就是让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啊，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啊基督徒，有生命就有使命啊，因为主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啊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让我们借着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配搭啊，也使见证啊我们是主的门徒啊。是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啊，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让人看出来啊，我们是小基督啊。所以盼望我们啊今天这个信息啊很简单啊，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啊。很多人听了觉得很好啊，但是真正做起来啊确实是不容易的啊。盼望我们就是遵守主的这个使命啊，让我们都做一个啊能够啊，必应啊，不断的啊，来成长的一个基督徒啊，作为一个有生命啊、有使命的基督徒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乃是要让我们得到你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而且把这个生命也能够去啊影响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孩子啊，影响。我们的同工们啊，肢体啊，来彼此的来成长啊，让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型，让我们啊真正的啊能够去按照主的心意来活。主啊，我们感谢主啊，盼望我们啊今天就愿意做一个有生命有使命的基督徒啊，让我们忠心的来遵守主的吩咐。来活出主的吩咐啊！我们不但是知道啊，大使命不是叫我们知道啊，大使命乃是叫我们来遵守啊。凡所主吩咐的，凡是主的心意，我们都要来遵守啊。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有生命的教会，也把这个生命来传递啊，让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啊，都能够传承下去啊，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愿意今天这个使命感放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大能啊，让我们来活出一个有生命的见证啊！求主继续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同心合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